enjoyed this episode?
哇靠，有事吗？
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哇有事吗之周末聊聊天，我是吴小茂。今天来陪我聊天的这位朋友呢，他以前是我的长官，但是后来他也出现了人生转弯的地方，他现在也不是做媒体，也不是记者了。我们先来欢迎素慧姐。
大家好，茂茂的粉丝们好。
也没什么粉丝啦，
听众。嗯，有啦，一定有很多粉啦。
好，我们以前曾经一起吃苹果。
是
我在苹果跑唱片的时候，苏慧姐是我的长官。那段日子我们是怎么过来的？
就在第一品牌的高压下走过来。
压力真的很恐怖齁，那段时间
蛮大的。
但我还是想要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素慧姐的资历。在苹果之前，你有在新报，
是
大成报，
是联合报。
嗯，你有在联合报？
对，因为新报后来没有了，就在联合报。
那都是跑唱片吗？
我在大成报的时候其实是跑电影。电影之后转唱片。
嗯，所以你访问过哪些艺人？
比如说大导演李安第一个认识的记者应该是我
啊。哇，这一点很屌，我都不知道。
他还是秘密武器的时候，我就在中影的顶楼花园发现他。然后那时候那个总经理徐立功总经理还把李安赶快藏在那个树的后面，因为怕曝光。
为什么说是秘密武器？
因为那时候他准备要拍
推手。就是电影公司已经是要栽培他，
是就要把他重用，然后推到目前，就是有很多戏，比如说包括《饮食男女》啊什么那些都在筹备中。
嗯，
那觉得他很厉害。
嗯，那你怎么发现他？
因为我主跑电影，每天都去中影啊、西门町那边很多公司，还有包括龙翔啊，
嗯，
然后侯孝贤电影公司啊，每天都要去走访。
嗯，
然后聊聊天，发现新闻，或是要去待片场。有一天就突然就发现，哎，好像总经理有一个很神秘的客人在顶楼的花园，我就跑去看。对，然后就发现，但是那时候我也没有发新闻了，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是有商有量，因为要保持那种友好的关系。
那时候跑新闻比较中规中矩，
是
在狗仔时代来临之前，大家都还是比较交朋友这样。
是，
嗯，那我们都一起在苹果日报经历过，就是有狗仔的日子，有偷拍的岁月。我印象中那时候对我压力最大的就是每个月我们要做一次读者会。
对，就是他会从各个地方不知道怎么招募来的读者，然后来读我们的报纸，然后会来批判我们的内容。
对，就要给我们打分数。
对，
我记得那时候有一句话，就是我们开玩笑讲，就是每做一次读者会就要拆散好几个家庭。
对啊，因为都要做得很犀利啊，很
八卦，就是始终来自于人性，就是很多人就是又爱骂，但是其实大家又爱看，
又爱又恨。
偷拍的新闻就永远还是点阅率最好的，
是
大家都很想要看那种私密的东西。
还有所谓的报纸的销售量啊，有偷拍新闻或是比较劲爆的新闻的时候，那一天销量就会冲高，
卖特别好。我们都有经历过那个一天可以卖50万份的时代。
对啊，而且 一份那个苹果日报，比如说在早餐店，它的传阅率又是很多很多，所以那时候哇，我们那时候堪称是全台第一大报。
以前假日的时候比较有时间可以吃早餐嘛，最喜欢就是在早餐店然后翻着报纸享受那个悠闲的早晨。
对，而且那个假日的时候有很多资讯告诉你可以去哪里玩啊，去哪里吃好吃的啊，那些很多讯息。
然后我记得陈冠希的那个照片的事件，让我们的销售量很好很好，
因为我们每天都有，
每天都上头版。
对啊，而且每天都有不同的进度。
对，
很厉害。
我还记得因为那个有发便当。
发便当什么意思？
就是说因为每天 都卖得很好啊，
是是是，
然后上面的长官就是要犒赏我们，就请我们吃很贵的便当。
是
啊，我还有一个疑问，就是你们做长官都要去除暴，那是什么啊？
除报就是每天你要掌握各报他们呈现的新闻、
嗯、
但是除报是除自己的报，除苹果日报这一份，然后你要除别人做的不好。
除是除草的除哦，
对，就是除头，对，
哦，除头的除，金字边的那个除，
对，就是要砍
啊、
嗯、滚，就是台湾话叫滚，然后就是要挖出对方
自我检讨，
对，但是你不通常不是讲自己的不好，你要讲别的部门，比如说社会新闻或是政治新闻，你要指出他哪里做不好，所以那个除报会议就是有一点在厮杀的感觉，
不同组别的长官在厮杀，
对，可是你
这样情感不会变很可怕吗？
那因为变成一个常态嘛、哦、就是大家、一定要虚心接受，然后你要对啊要进步啊、
哦、
然后除报，除报的结果当然就是回来要告诉同事，
让同事有检讨跟往前进步的动力。
对啊对啊、
嗯、
这就是苹果比较特别的文化。
这种感觉有点像那种你去参加实境节目，然后他今天要你说哦，你现在必须要剔除掉一个人，你要剔掉哪一个的那种感觉。
对啊，所以每次除报都很紧张，而且如果真的被除到你的某部分不好、
嗯、
台湾的最高主管坚哥、
嗯嗯、
他有时候会严厉的指责为什么没有做到这样子，
匹配给我，
对，有时候还会拍桌子、
嗯、
就是大家就会很皮就绷很紧、
嗯、
所以下一次就会把可能隔天就把那个不足的东西补回来、
嗯、
那这也是真的是苹果新闻上一个不断进步的一个他的一个训练的模式、
okay.
其实蛮好的。
我们现在讲的这么的谈笑风生，但是以前的那段时间都是战战兢兢。
对啊，
你有因为这个工作而对于自己的身体或者是心理产生什么样的负担吗？
嗯，其实有时候比如说我们重要新闻被提版的时候、
嗯、
到提到前面 A 落、
嗯、
那等他降版有时候是一两点的事情、嗯
哦、好，我跟听众朋友解释一下，因为我跟苏慧姐我们都是娱乐版的记者，然后有时候这些新闻比较重要，比方说刚刚提到的陈冠希的事件，或者是今天哪个艺人有发生社会新闻而且很大条的，他就会被拉到前面的版 A 落，
对，
就是你整个报纸外面的那一个，这时候你们就会很晚下班，
对，
因为他们的降版时间印刷时间比较晚，
对，因为我们一定要确保就是标题啊内容啊都没有问题嘛，
嗯，
所以我们的责任就是要看版真的去印刷了我们才能下班，
嗯，
那其实被提版的机会很多，因为娱乐新闻大家很爱看而且苹果娱乐新闻也是主打之一嘛，
是，
对，那常常有一些偷拍啊、嗯、很劲爆的啊，
就会被拉到前面去，
对，然后有时候艺人的婚礼啊很豪华啊、
嗯、
然后还有一些颁奖典礼很重要啊，
是，
对，那颁奖典礼每次都拖很晚，然后我们都要做非常精美的特刊，
对
对，那就是 又是一个额外的一个除了报纸之外额外的一个刊物，而且印刷非常精美值得保存的那种，
哎，我都还有留着，
是、
哦、一直到去年、
嗯、
整理家里我才清掉，
是、嗯、那有时候艺人过世啊也是、哦、反正经常是有这样的机会是很晚下班的，
嗯，
那你很晚下班回去再摸一摸，
嗯，
可能睡觉都很晚了，有时候到早上，
你所谓的很晚下班是几点啊？
就是有时候回去
一两
点，对啊、
嗯、但是你们的上班时间是比我们早的，中午以前就来了，
对，大概中午，
所以工作压力大是让你后来转行的原因吗？
那个是原因之一、
嗯、
不是全然是因为这个因素，
嗯，因为苏慧姐很会做好吃的东西，它最有名的就是卤味，我们在苹果的时候都有吃过它做的卤味，吃着吃着有一天欸、一开始是先好像过年的时候问我们要不要订，然后后来就变成一个品牌了、哦、一节卤味，
在苹果的时候因为苹果不能兼差，
对，
那时候是我帮大姐卖，
但你自己也会做，
对，但其实我就是一直以来都很喜欢做吃的，
嗯，
那以前在联合报系的时候、嗯、像新报那时候其实因为它也是一个娱乐报，然后那时候市场上的竞争也很厉害，所以也是压力挺大的，所以假日的时候我就会利用做菜来纾压，
哦， 原来是这样，
做菜对我来说是非常疗愈的。嗯，那做了很多，当然就是要分同事吃啊。啊，或是有时候请同事来家里做客。嗯，那同事他们就很爱我做的卤大肠、烤麸。那烤麸我本来是因为我喜欢吃，那我本来也不会做，我就到处问啊。以前那个网络的教学没有这么发达，
是，
但是也许我做菜有一点天分了、啊嗯、就是做什么都会有一个样子，那可以再练几次会更好。那同事后来就要求我要卖他们、
嗯、开团，
对，所以要卖，因为不好意思一直吃我做的、嗯、后来那个同事还帮我取了一个名字叫素素看卤味。
哦，这是一节卤味的前身哈。
对，因为我的名字有个素嘛。嗯，那素素看就是素跨麦嘞，台语的谐音。
试试看，
不是吃吃吃看素。
哦，素几的素几的。
对对对对对。
你猜我最喜欢你的卤味的品项是什么？不是你刚刚讲的那两样。
嗯，鸭舌。
不是，菊若丸。
哦，真的啊。嗯啊，
就是那个 Q 弹脆感。
对对，
好喜欢哦。
对, 对, 对、嗯、那个是比较后面才有的产品
啊。是吗？嗯嗯。那后来呢，怎么又变成了一节卤味？
是我在2015年的时候办退休嘛、嗯、2015年的时候、嗯、二姐将会不是办那个
退休演唱会，
退休演告别演唱会、嗯、那我也是在那一年的七月我办退休
啊。是哦。
那很多人就说我跟二姐
一起退休，
一起华丽转身、哦、很荣幸。那在二姐演唱会的时候，我就帮她负责在她上台前的膳食。
嗯，哇，很酷耶。
对，就是帮她准备吃的这样子。嗯，那那一年同一年就是2015年的时候，超犀利吧、嗯、相信音乐的小爱来邀请我去参展、嗯、叫我去卖麻辣鸭血啊卤味、
嗯、因为超犀利吧就是除了演唱会之外，他们外面还有很多摊位嘛。
对、嗯、那他们需要一个名称啊、嗯、可是他们后来去查素素看竟然被
有商标了。
对，被商标注册了。而且他们是卖素的、嗯、所以后来就叫我赶快赶快赶快 要
取
一个
名
字。那时候我在二姐演唱会，那我同学们就怂恿我，因为我同学们其实都叫我一姐、嗯、他们心目中嘛，心目中我做什么都是有一姐的样子这样子、嗯嗯嗯、他说那就叫一姐卤味 啊,、嗯、啊，然后就在二姐的演唱会上面 我叫一姐这样妥嘛。我就二姐在化妆的时候就蹲在她旁边说，二姐我卤味的名字要叫一姐可以吗、嗯、然后他就静默了几秒，他说我是二姐啊，你是一姐、哦、然后我心里就有点挫。然后再过几秒他说啊，那要紧、嗯、都是一个名称啊、嗯、
所以二姐会这么讲是因为他跟江蕙的交情也非常非常的深厚，因为他以前跑唱片啊，在我们还是小朋友的时候就已经在看他的新闻。然后后来五月天哦，五月天犀利趴摆摊这件事情我知道，但是我真的不晓得你有在二姐的演唱会后台帮她做膳食。
就是演唱会当天哦，那不是很多场吗？台北就几场。
对，
台北十几场。
嗯、啊、后台吃什么都是你弄的这样。
对,
对，超酷的。
那五月天那边就是去三峡犀利趴、嗯、那歌迷也都很给力、嗯、因为知道阿信喜欢吃烤麸、嗯、然后其他成员喜欢吃麻辣鸭血、嗯、哇，那 我那个摊位真的大排长龙，然后就有一点名气了。然后加上在苹果时的长官玉叶姐也很给力，她还派记者来采访、嗯、然后相信音乐那边也安排艺人到我的摊位吃、哦、比如说叮当啊、哦、佳佳啊、嗯、所以曝光率就 还算行。
这就是以前广结善缘很重要、哦、
是，
对，你有善缘才会有后面的那些善果。
对啊，然后后面就开始五月天的演唱会、嗯、后台、嗯、吃的东西他们也请我准备、嗯、而且他们还不止一人吃，他们还帮所有的员工加菜、嗯、就是 会让我去做很多很多菜，比如说麻辣鸭血炒米粉啊，卤味啊，然后鸡汤啊，就是会帮他们加菜。
那我想问你，就是你以前在跑新闻的时候辈分这么高，但是你后来转换了之后，你怎么样去调适那个心态？像你刚刚讲说，哦，你就蹲在二姐面前。
嗯，其实每个行业状况也不太一样。你在新闻界啊，感觉走路有风。嗯。但是你很，当你很爱，就是你转到吃的这个行业，你很专注的时候，你也不觉得会矮人家一截。
嗯。
而且我做好吃的东西给大家吃，然后大家有回馈，啊，觉得很好很棒，然后吃得很开心，那这就是一种很棒的回馈嘛。
嗯，但做饮食毕竟是一个服务业，
是
碰到 OK 会吗？
很少，还是会有。嗯，之前做那个网络上贩卖的时候，当然会很多生客嘛。
嗯，
对，还是偶尔会有一些状况。啊，
网络上方面就是有一段时间你是可以让大家在网络上订购这些卤味。
那后来我现在做的是私厨，私厨其实都是熟人介绍熟人。
嗯，
就很少这种，很少遇到 OK。
嗯，因为
几乎没有，
朋友之间互相连接过去。
对，而且大家都是很给面子，就是哇，就是会对你的料理很赞叹。啊，然后会觉得说啊，你不是厨师出身，怎么可以 做出这些东西。
嗯，
然后又说，因为有像我有一些场地是开放式厨房，
好，啊，看得到你在做菜。
对，他们就觉得我做菜怎么会这么优雅，也没看我怎么样大动作的做，
手忙脚乱。
对啊，然后哇，就一道一道菜这样端出来。
说真的，就说真的，我也吃过苏慧姐的几次私厨，但我印象中好像真的没有看过你在厨房忙进忙出的样子。
嗯，其实就是很像鸭子划水啦。
哦，
在底下脚其实很吃力，但是上面看不太出来，好像很悠哉
悠
哉，
很优雅这样。
嗯，悠哉悠哉的。嗯，
所以料理这件事情对你来说算是半路出家。
对，我其实也很感谢媒体这个行业给我很多养分。
嗯，
比如说我们当记者的常常可以吃到很好吃的料理。
对，
然后山珍海味啊，大饭店啊，吃了喜欢我会回来试试，自己尝试。然后有时候做出来竟然还比餐厅的饭店的好吃，连我自己都这样觉得。
我觉得做菜真的需要天分，欸，
是
以及兴趣。像你刚刚说，哦，我去吃了什么什么，就会 回家想要试试看。所以你在吃一个东西的时候，你就会去思考说，哦，它有什么原料，它有什么调味料、配料这些。哦，
对。
哦，
那
这
个应该，
这
真的也是经验累积啦。
嗯，
你常常去尝试，你大概就会有一些，你知道一些食物的性质，然后香料的来源。有时候乱做，乱做有时候也会乱做出另外一种风味。
那失败也没有关系。
对啊，不过做菜是需要有兴趣啦。
哦，
那没兴趣当然就另当别论了，就反正吃人家做的就 OK 啦。
那现在主业是私厨，
是
每天都排满满的这样？
不可能，没办法排满满，因为它毕竟是个体力活。
嗯，
那私厨就是有一些料理，它不是你一天之内就可以立刻做好的。比如说，卤的东西呀，它需要时间嘛。啊，你一餐私厨里面不可能在短短的，因为通常吃私厨大概2到3小时。
嗯，
你不可能
几道菜，
10道左右，还有不包括前菜大概都有4到6种。
那你有帮手吗？
有些场地有。
嗯，
那我现在经常是走到府服务的。
哦，所以你现在不是在一个固定的地方，然后大家去这个地方吃你的餐点？
以前有自己一个固定的地方，那我后来就是跟几个餐厅合作，一个冯记江浙料理。
嗯，
一个是在塔悠路的一个私人招待所，那边环境很棒，然后它就是开放式厨房。
嗯，
啊，又有就是在河岸嘛，又有 view。
嗯，
那边合作的也蛮愉快的，就是很多客人去了都很喜欢。那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客人，也会请我去。
嗯，
那我自己带客人去也 OK。
介绍一下你有什么样的招牌菜。
嗯，
鲳鱼米粉。
你吃过的吗？
吃过啊，不然我怎么念得出来。
但是那一道菜我后来不做了。
哎，为什么？
因为成本太高。
哦，鲳鱼很贵是吗？
鲳鱼非常贵。嗯，但是我做的鲳鱼米粉跟外面做的不太一样，我都会把它肉片下来，嗯，然后去炸过，然后是不要放在汤里面煮，嗯，它才会吃起来有
脆脆的口感，
对，然后又可以保留那个鱼肉的鲜甜，嗯，所以我片下来，然后呢，一个很大的鲳鱼，一尾大概3000多块，然后我片
这么贵哦，
对，那我片下来那些肉，我顶多做12碗。嗯，对不对？成本很高，
差不多就是一锅一桌嘛。
没有，我那时候都是做一碗一碗的，嗯，就是位上，就是一人一碗。那我后来就是我都变成干煎白鲳，那一尾大白鲳煎上桌，就是煎好上桌的时候，哇，气势很赞。
那成本还是一样3000块吗？
对啊。
哦，我拍谁？我真正假币，唔知阿币给我不晓得鲳鱼这么贵，
而且越来越贵。然后那一尾。鲳鱼上去大家就会惊呼，因为很多人没有看过这么大只的白鲳，嗯，然后它又是因为就是吃原味嘛，干煎，嗯，啊，原来白鲳的肉这么好吃。
那像你这种不是真的去学厨艺出身的，你怎么样去找到这些食材货源啊？
那就是慢慢自己去找啊，去摸索啊，嗯，我多数都在滨江，那你买久了你就会知道哪一家的品质比较好，嗯，那你需要什么食材你可以跟他 order， 对。那像煎白鲳就是技术也要很好了，嗯，就是都要用特大的锅子，因为非常大尾啊，一般的锅子是没办法煎的。
煎鱼是不是很容易皮破掉？
对。我有一次，其实有一次，嗯，我很少煎失败，但有一次，嗯，就是那个招待所那边他们，嗯，想说我每次都要自己带锅子很麻烦，他们就特别去买一个新的锅子，很大，嗯，给我用，嗯，那可能是新锅子的关系，结果掉电，哇，完蛋了，怎么办？
怎么办？
那我这一尾白鲳
成本又很高，
对，那我又端不出去怎么办？啊，灵机一动，我就赶快白萝卜切丝，嗯，赶快用那个煎鱼的鱼那个鱼油有没有，嗯，赶快迅速没有炸，就赶快迅速把这个白萝卜丝煮一煮，然后就覆盖在白鲳的上面，嗯，味道非常好
啊！这样不会被发现吗？
那客人真的没有发现，而且客人主人还是常客，嗯，他倒是问我说：“你今天怎么会想到白鲳这样子做？”嗯，我就说换换口味嘛。
他觉得你今天比较有创意哦。
对啊，他说换，我就跟他说换换口味嘛。他说，哎，这个上面这是什么？然后他们也不知道那是白萝卜丝。嗯，那我
看不出来哦。
他们很多人不知道。嗯，然后就说这是什么很好吃的？我说是白萝卜。嗯，他说啊，那鲳鱼这样做很好吃哎。就是临场
啊，临场反应。
对，临场，然后要赶快怎么补救的那种。
嗯，那还有什么招牌菜？
就是招牌菜就是现在一姐炒米粉，他们都称为一姐招牌炒米粉。有时候我想要变一下，我做个油饭啊什么，嗯，他们说今天怎么没有炒米粉？嗯，那尤其像我有时候会去艺人家做饭嘛，嗯，那像舒淇他就非常喜欢
炒米粉，
对，每次都
你把那个鲳鱼米粉拆成两道菜嘞。有干煎鲳鱼，然后也有一节炒米粉。
不过那个鲳鱼米粉的米粉是煮的，啊，就是味道比较平淡。嗯，
所以你有时候还会去艺人家服务哦？
对，我现在到府服务其实很比较多是艺人，嗯，然后一些企业家。
那你去过很多明星的家哎，讲的一副我好像很羡慕的样子，嗯，但也还好啦。
对呀，啊，你自己。自己认识这么多艺人，对不
对,
对？
但可能对听众朋友来讲，那就是一个很难得的经验。
是，
对啊，舒淇的家还长什么样子啊？
是不是去舒淇家了？哦，他是去
冯德伦家，
应该可以，应该可以说吧？就是我常常去萧敬腾家外汇，嗯，因为他们毕竟比较不适合到外面去，嗯，聚餐嘛，那会有一些艺人朋友就会到家里吃饭
聚会，
对，嗯，萧敬腾的现在是老婆，
嗯，
Summer 他也帮我介绍很多客人，嗯，比如说
Summer 很会交朋友啊，
嗯，
又很会喝，
然后像向华强夫妇啊，嗯， 来台湾也会指定要吃我的台菜。
向太，
对，
郭碧婷的婆婆
是啊，
所以你的客人很多名流，
嗯，还有像
达官显耀，
倒没，倒没有到什么显耀啦、嗯，可是就是一些企业家，像曼都发型的董事长、嗯，还有高岛按摩椅的董事长，哇，他们是我的常客，有时候会去他们家里，嗯，啊，有时候他们会到我那个合作的餐厅来用餐。
煮饭给企业家吃，跟煮饭给艺人啊，或者是我们娱乐圈行业的朋友吃，有没有不同？压力会不一样吗？
嗯，会，毕竟艺人有没有就是。
有一些交情，
对，比较不会挑剔啦。
嗯，
那企业家一些名人，其实我被挑剔的机会真的不多。
哦，那就是实力的问题。
那真有的话，有时候就好像刚刚那样子嘛，我就说哎，突然做不好了，赶快那个。但有时候对，但有时候也是会啊，客人会说啊，今天什么什么菜可能咸了一点。
嗯。哦，我觉得这很好啊，就是事实的反应是有必要的。
对没错、嗯。
那你喜欢你现在的生活吗？
嗯，蛮喜欢的。
嗯，
因为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嗯，
自主权操控在我嘛，对吧、
嗯、
自己可以自由安排时间啊，你没办法每天接，因为这个体力付出很多，你每天接真的会累死。
嗯，
那你时间可以很弹性运用，
嗯，
蛮好的。
我觉得这很棒，
而且到处去，我就走到哪煮到哪的那感觉蛮好的。我上礼拜还去到双溪，
嗯，
也是一个名人的庄园，
嗯，你自己开着车，然后带着食材去吗？
对啊，
哇，
但是外汇有一点就是，你看每个人家里的设备都不一样，
嗯。
餐具啊那些 有时候会不成套啊、
嗯、
或是不够，那我就要自己扛。
那你要事先问吗？
要、
嗯嗯、你们家有什么可以使用的这些？
那有一些客人比如说 有一个很有名的燕窝的一个董事长、
嗯
嗯、他们家是长桌，他就要求每一道都是要位上，那我就要准备很多很多餐具。
位上是什么？
就是每一道菜一人一份，帮他分好。
哦哦哦哦。
那你就要，比如说十道菜，你就要如果十二个人，十道菜。
120这样成吗？
对啊。
啊、
嗯。120个盘子或碗啊。
啊、哦。因为你每一道每一个人都是新的餐具。
对。那扛这些真的很重很重，而且我也没这么多给息，
嗯，
我要去餐厅借，
嗯，
那有些借来要租金，
嗯，
就我去做了两次以后，跟那个董事长说，董事长，我觉得你经常宴客，你必须要准备自己要准备一套，
你也跟他反映了，
对，就他、嗯、哇，他的效率之高的，
嗯，
他立刻。就去买，而且他都买名牌的、
嗯、
就变成在洗碗的时候哇很紧张，怕打破或什么或扣破这样子。其实做私厨认识这些不同行业的人也蛮有趣的，
开拓了不同的领域跟视野。
对对、嗯、没错。
但我觉得最大的重点就是像你刚刚讲的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是开心的，然后时间又比较自由跟弹性。
对，
嗯，我觉得嗯，我们当然不是100%的相像跟接近，但是有一些共同的经历是我们曾经一起走过的，然后可能也放下了一些过去有的辉煌也好，然后选择了现在我们要的生活、
嗯、
像我自己大部分的工作还是跟娱乐圈有关，可是我也很享受现在的时间上面的自由，你可以安排哦，我什么时候要去运动，那有工作的时候就去工作，没工作的时候也许在家继续工作，或者是就是安排一段小小的假期。
是，
对啊，因为我觉得前面都曾经在那么高压的生活中努力过了，
是，
现在应该要对自己好一些。
对啊，
然后生活金钱够用就好。
是，
对啊，
老实说现在的收入有以前好吗？
你说我吗？
对啊。
哦，被记者拷问。嗯，其实 看业绩，有这一两个月应该是有哦。
哦，嗯，就是你如果排的 case 多一点就有，嗯，对不对？
但有些 case 不是我们选择要不要排，而是有没有人来找我们。
是
我最近特别有感触，就是哎，怎么还在讨论这个新案子的时候，他又丢了一个新的东西来说，哎，这个是什么日期要 booking 时间？
嗯，
内心里面有一小部分的声音会觉得哦，好烦哦，本来想休假的，但是大部分的声音啊，钱来了，
对，
对啊，
就是比较不固定啊，嗯，
对。好的时候当然很开心，觉得说哇自己很骄傲可以做的我没有预期的业绩，但比较在草创时期的时候，那时候就觉得哇薪水比月收入比以前的薪水低，那也没有关系，我就调整一下自己的花费，
嗯，
对啊，都是可以过的。
有时候其实之前你也会问我说哎，转行之后有没有会后悔过，
嗯，
其实当你很累很累的时候，
嗯，
你就会突然想到说哇以前在媒体然后又是一个高级干部，
嗯
嗯，坐办公室没有那么累啊，
嗯，
就是压力的问题而已，而且就是脑袋累，
嗯，
因为要想很多点子嘛，
嗯，
然后管人嘛哈，可是你有保障，你有很好的每个月很好的收入，
啊，对啊，
对，
嗯，
但是现在的话啊，你要有那样的收入也是可以的，只是你要变成很花费体力，
嗯，
但不想把自己搞得那么累。
因为我们现在都有选择权啊。
对，然后现在，嗯，对啊，你选择这个行业，你就好好开心的做，
嗯，
然后像你刚刚说的，钱够用就好，要不然就调整自己的开销。
嗯，但如果是年轻一点的听众朋友，还是希望你们趁年轻的时候多努力一些啦。
啊，没错。
好，最后跟我们讲一下，就是如果有听众朋友想要去吃素慧姐的私厨，应该要怎么找呢？
那打电话给我。
就是你本人的手机吗？
对
啊，没有什么粉丝页这样。
有啦，有一姐会客室。
嗯，
会是我
恩惠的惠，
对，我的名字的惠。
嗯，好，如果你想要吃素慧姐的私厨的话呢，就去搜寻 FB 找一姐会客室，惠是恩惠的惠哦，然后上面会有电话联系方式，就去约时间，
可以私讯，
嗯，
因为我上面没有直接留电话。
OK， 好，就私讯给素慧姐，
是
她看到就会回复。
好
好了，希望很快赶快再有机会去吃你的私厨。
好，欢迎欢迎。
好，谢谢素慧姐。
好，谢谢茂茂。
如果你喜欢我们节目的话，请继续在各大 Podcast 平台上面追踪订阅我们，我们下次见，拜拜。